好，我们看接下来的经文是在约翰福音十二章的25到26节。我先给大家念一下，主继续说，他说爱惜自己生命的就失散生命，在这世上恨恶自己生命的就要保守生命到永生。若有人服侍我，就当跟从我，我在哪里，服侍我的人也要在那里。若有人服侍我，我父必尊重他。愿神祝福他自己的话语。今天的主题是真正的生命和侍奉，真正的生命和侍奉。好，我们还是以唱一首赞美诗，
一些信徒的名言，对我们
鼓励和安慰，我们特别的感谢神。好，开始之前我们还是以祷告再次的来到神的面前。阿门。我们想要认识神，我们来到教会，我们是来亲近神，我们是来认识神。我们认识神的人，我们要更加的认识神。我们如果得到了神所赐给我们的信心，我们要祈求神赐给我们更多的信心，更大的信心。不是说我们得救的人，我们得救了我们就不需要福音了，我们就不需要再来到神的面前。我们要更加的来求神。我们知道主的门徒们，神的应许是圣灵会引领我们进入真理，明白一切的真理。不是突然之间你得救了什么都明白了，什么都不用再学了。真理，我们得救才是开始，我们属灵生命的开始。所以我们还有许多的真理我们要去学习，要去认识。所以我们要想要认识神，必须彻底的离弃世界的道路。我们首先来看一下以赛亚书55章第8节到第9节，我们再开始今天的，我们才来今天的经文。我们先看一下以赛亚书55章的8节到9节。我们来首先来看一下神的话语是怎么说的。主说，我的意念非同你们的意念，我的道路非同你们的道路。天怎样高过地，我们知道天与地有多高，没有人能够测量天与地的高度。照样我的道路高过你们的道路，我的意念高过你们的意念。所以我们想要认识神，必须彻底离弃世界的道路，离弃人的意念，你以为的，你认为的。因为属天的道路完全不同属世的道路。属天的道路，神说又小又窄，而且找到的人都很少，连找到的人都很少，更何况进入的人更少。相比那些之上的人来说，少之又少。但是属世的道路又宽又大，走的人非常非常多，甚至你不走，你不用走路，你不动，他都会把你推得进去。所以神的智慧完全不同于人的智慧，神要用人以为愚蠢的智慧、愚蠢的道理来指引我们救恩的道路，这就是神的智慧。这就是为什么犹太人如此诧异耶稣基督在世上时的教导，他们说从来没有像他这样说话的。所以当你听到福音的时候，你也会诧异，如果你真正的听到了福音，从来没有像他这样说话的。我们从小的教导就是要靠自己，我们从小就是说要走自己的路，但是神的话语教导我们是要全心的来依靠神，走他为我们预备的路。我们竭力的逃避苦难，逃避死亡，过自己喜欢的生活，但是主的话语却教导我们，唯有主熬炼人心，人若不与基督同死，就不能与他同活。我们要过主所喜悦的生活，不是我们自己喜欢的生活。这就是真理，真正得救的人他们才能够明白这样话语的奥秘。这就是真理，是我们从未听到过的，是世人所不知道的，也却是 神亲自启示我们的。如果我们不能够真的明白，那么我们就与神的国无份无关。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必须来听真理，不是听人的意念。那出于人意所讲的道，虽然也照着圣经的话语在讲，却没有圣灵的恩膏，讲述的全是地上的事情。那么他就是在假传圣旨，不仅传的人在犯罪，而且听的人同样也在犯罪，因为这不是王的意思。所以当我们听见之前耶稣基督所讲那奥秘的真理，他说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若死了就结出许多的子粒来，使人想象到神的国是从基督的死亡开始，属灵的国度是从神儿子的死亡开始，死亡才是属灵国度的开始。所以若没有圣灵的启示，人怎么能够明白这样的真理？谁会认为死亡是件美好的开始？谁会说死亡是美好的开始？死人都死了，还有什么美好美丽可言？我在这个世界上什么都完了，还有什么好的开始？所以自古以来我们人就是说留着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保住我们的性命我们才能够出谋大事，人是这样的认为。但是作为属灵国度的君王，主耶稣基督他必须首先经历死亡，才能够聚集他所有的百姓归回。他说我若被在地上被举起来，必要吸引万人来归我。这是我们必须去思想的真理，完全突破了我们智慧，我们人的智慧你在这个世界上面是学不到的，是不可能靠着你的知识你的阅历能够学到的。假如我们不去寻求神的指引，我们任凭自己的理解面对真理，那么我们只会和尼哥底母一样，怎能有这事呢？可能你一直在疑惑，怎能有这事呢？这些事情对于不信的人来说是隐藏的奥秘，但是对于信的人来说却是公开的珍宝，是宝贝，是公开的宝贝。我们继续接下来思想这两节经文，同样是出于那灵磐石所流出的活水。这两节经文我们单独的来讲，我们真的要祈求圣灵帮助我们喝进去，才能够解除我们灵魂的干渴，使我们的眼目嘹亮，使我们的眼睛能够明亮。第二十五节主耶稣说，爱惜自己生命的就失丧生命，在这世上恨恶自己生命的就要保守生命到永生。爱惜自己生命的就失丧生命，这是主对我们非常严厉的警告，也是对所有不信的人最大的警告。这里的爱惜自己生命指的是什么？谁又不爱惜自己的生命呢？我们都在为自己要过得好一点在努力，在拼命。就像保罗说，从来没有人恨恶自己的身子，总要顾惜保养，这本不是罪。因为基督在世上时主要是同样的，他在治病，他治疗所有凡来到他面前的人，祈求他医治，他都把他们医好，让他们的身体得到完全的康复。基督没有让那些跟随他的人饿着肚子回过家，而是满足了他们肉体饥饿的需求。当他们真的三天没有吃东西了，跟着他在他们经历了三天的在野外的听到他们已经没有吃的了，主耶稣怜悯他们，赐给他们那样充足的食物。但是我们知道，一个人如果他过度的纵欲，放纵自己的情欲，毫无节制，那么就有生命的危险。爱惜自己的生命，这里的生命指的是今生必死的生命。如果一个人爱自己过于爱神，爱这个世界过于爱属灵的国度，那么他就会失丧生命。这里的失丧，生命的失丧指的是灵魂和肉体都会永远沉沦在地狱当中，与神永远隔绝，不是消失不见， 而是永失去永生的生命，是指永生的生命，你的永恒，你的永恒的生命，永远不可能再得到一丝一毫神的祝福，神对他将永远掩面不看，可能今生神的赐福日头既照好人，他也照歹人，他既眷顾神的儿女，他也照魔鬼的儿女。大街上没有人说我看到日头只照某一部分人，日头却照不到另外一部分人。但是失散生命的人将永远被囚禁在地狱黑暗的牢笼当中，除了承受神的愤怒以外，他们不可能得到任何的安慰，甚至他们干渴到连一滴水都得不到，他们饥饿到连一粒粮食都不可能得到。那不灭的火和不死的虫是永远的折磨他们，以至于他们只能在痛苦当中咬牙切齿的哭喊，永远却得不到神的回应。这就是失散了自己灵魂的人。那么爱惜自己生命的，指的是为了今生的福乐而忽视了自己的灵魂的人。这些人毫无节制地追寻世俗，不肯为自己的灵魂分别时间来寻求神，主日也不愿意去教会聆听神对他们的教导，他们行事为人只随从自己的内心的私欲，我想怎么样我就怎么样。可能我们可以举例来说明一下更容易理解，圣经上面其实有很多这样的例子。我们来思想一下埃及王法老是一个非常典型的爱惜自己生命的人，神借着十个灾难也没有能够让他谦卑下来去寻求神悔改，因为他爱自己过于爱神，他不肯舍弃那本不属于他的名。当神借着摩西吩咐他让自己的百姓离开埃及的时候，法老的贪婪阻挡他对神的顺服。所以爱惜自己生命的人第一个特点是贪婪，他们为了满足自己的欲望变得贪婪，超过了神所要求的。神已经让犹太人服侍了埃及人430年的时间，原本是神对埃及的祝福，让埃及变得更加的强盛，但是埃及王因为贪心骄傲，为了满足自己的私欲，不仅没有感谢神，反而一次一次阻挡神的旨意。神借着灾殃10次的击打他，一次比一次还要重，但是法老王他没有真正的谦卑，而是假装在顺服神，最后出尔反尔，都是因为他太爱神所赐给他世上的一切，不管是财富、地位、尊贵、权势。当神向他来追讨的时候，他却不肯将神的物归给神，他贪婪地将神的百姓占为己有，即便神已经命令你，你必须归还给我，我的百姓要来服侍我，他也不肯顺从。所以这个埃及全地最终遭受了最重的刑罚。所以第二个人是希律王，他虽然听了施洗约翰的讲道，他甚至能够多有照着去行，就像真正的基督徒一样，但是他爱惜自己的名声，他为了不得罪身边的人，他又爱惜自己的妻子，他为了讨妻子的欢心，他过于神的话语，所以他失散了他的灵魂，他把约翰给斩了。加略人犹大更不用说，我们常常听到的，他爱惜自己的钱财过于他的主，结果为了30两银子就出卖了耶稣基督，失散了自己的灵魂等等。这些人都是爱惜自己生命的人，他们为了满足自己属世的欲望，宁可出卖自己的灵魂，为了爱惜今生短暂的生命而失去了那真正能够存到永恒的生命。所以这些人包括了那些完全不信的公开不信的人，也包括了那些任性的基督徒，那些没有重生得救的基督徒。所以我们的生命，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也是神所赐的。刚才我们听到法老的教训，同样的，神在我们享受他赐福我们的这么多年后， 他今天命令你悔改，时间到了，你当悔改归向我，我让你听到了真理，听到了福音，福音在呼召你，呼召你悔改，走我为你预备的道路，这样可以使你永远活着，只有这样你才能够永远活着，你才不会经历死后的审判，地狱的审判。但是我们却不肯清楚，我们太爱自己在世上的享乐，不肯谦卑顺服神，就像法老一样牢牢地抓住自己的生命，不肯交托给神去掌管，不去敬拜侍奉生命的主，不去那得那永生的生命，反而继续吃这世界的豆荚。虽然神也一次一次的用苦难来责备我们，他也让你经历了很多苦难，他也在警告你，我们还是硬着心不肯悔改。主耶稣基督说，爱惜自己生命的就失丧生命，我们对自己生命的掌控只会最终失丧我们自己的灵魂，因为我们在这个世界是迷失的，我们都是失丧的人，我们找不到回家的路，你靠着你自己你是根本找不到回家的路，回到神那里的路。我们知道自己真正需要的是什么吗？你知道你所需要的是什么吗？你知道你真正缺乏的是什么吗？这是你必须思想的问题，因为你只有你真的知道了，你才会去求，才会去寻找，你才懂得去向谁求，他必定的会赐给你。我们以为今生就是自己的全部，我们不懂得为自己预备永恒，我们将全部的精力都耗在了这个世界，那么世界最终给我们的就是灭亡。当神来收取你的灵魂的时候，那么你如何去面对？往往许多人在他们想不到的时候，在他们还以为自己很安稳享受自己的财富的时候，我们真的辛辛苦苦一辈子，我们积蓄了很多财富，我们很想享受一番，往往在他们享受不到的时候，甚至开始享受的时候，神却对他说，无知的人啊，今夜必要你的灵魂，你所预备的要归谁呢？凡为自己积财在神面前却不富足的人也是这样。所以爱惜自己灵魂的人，爱惜自己生命的人，是只顾为自己积财的人，却不懂得在神面前富足，却没有在神面前却是穷乏的人，没有得到主耶稣基督的人，没有真正重生得救的人也是这样，他们就这样失丧了永生，失去了永生的生命。所以我们看见这样的人，在他在这个世界其实并不是很懒惰，这些人他们真的，他们有头脑，他们有智慧，并非不懂得照顾自己，他们爱惜自己的生命，他们真的懂得谋划自己的生命，我要在哪里工作，我要在哪里学习，我要在哪里生活，他们真的计划得非常好，所以他们拼命地为自己积攒地上的财宝，也在为他的后代积攒，他们的抱负是要让家族发扬光大，后继有人，出人头地，得到别人的称赞，就像财主一样。我们知道那个财主活着的时候是那样的风光奢华艳乐，却到死都不认识神，这样的人都是爱惜自己生命的，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结局，就失丧了生命，失去了他们的灵魂。这里不是指着他们今生的死亡，这不是耶稣基督在这里的表达，失丧了生命只是今生的死亡，不是，因为得救的人和不得救的人今生都会死亡，只要主没有来，第二次还没有来，他们都要渡过死亡河。显然耶稣基督不是在教导我们毫无节制的饮食享乐容易让人提前死亡，当然这四个道理，一个人毫无节制去享受去吃喝，那肯定会提前的丧命，在这里他指的是永远失丧自己的灵魂，失去永生的生命，永远被神弃绝，正如主耶稣基督的那个比喻一样。于是王对呼唤的人说，使唤的人说，捆起他的手脚来，把他丢在外面的黑暗里，在那里 必要哀哭切齿的。这是主在那个比喻当中对这些吃上的人所说的。在这个世上，当时主说，在这个世上恨恶自己生命的人，就要保守生命到永生。所以在这个世上意味着他必须首先还活在这个世上，他必须还活着。恨恶自己生命的，这里指的不是那些因为绝望而结束自己生命的人，相反的，他们因为盼望那天上永恒的国度而轻看这个世界。一旦他们真的发现了那个宝贝，他们就轻看他重新所拥有的，从前所拥有的，他们愿意舍弃那一切来追随寻求那最宝贵的。因为竭力顺服神、轻看自己生命的人，他们愿意为主撇下一切，不管这个世界给他开出多少的财富的价值，不管公司给他开多少的高额的回报，只要阻挡他去到神的面前，他必定的会撇下。在服侍主的道路上，他们与自己的私欲抗争，他们在不顺从肉体情欲做事，他们不是随从自己的情欲在做事情，他们不是凭着他们的眼见，只凭着信心在仰望主的指引和供应，他们懂得来等候主，他们不会自己靠着自己盲目的下结论，他们在等候，当他们不明白的时候他们会等候，他们不按照自己的经验，他们会等候神的预备。正如摩西，他没有选择留在埃及的王宫，他本来可以享受那样奢华的生活，整个埃及那样强盛，应有尽有，所有的财富知识，他放弃了那世人所追渴望的尊荣财富权势，他宁愿和神的儿女一同受苦。当时犹太人只是奴隶，他宁愿跟他们一同受苦，因为他相信神的应许，所以他不随从自己的心意，只体贴圣灵的意思。所以我们可以看一看希伯来书十一章第二十四节里面对摩西的这一段经文怎么写的。论到摩西因着信长大了，就不肯称为法老女儿之子，他宁可和神的百姓同受苦害，也不愿暂时的享受最终之乐。他看为基督受的凌辱比埃及的财物更宝贵，因他想望所要得到的赏赐，他因着信就离开埃及，不怕王怒，因为他恒心的忍耐，如同看见那看不见的主。他因着信就守月节，行洒血的礼，免得那灭长子的临近以色列人。他们因着信过红海都行干净，埃及人试着要过去却被吞灭了。所以这样的人所行的是世人所不能理解的，是世人嘲笑的，是会被人嘲笑的，因为他们宁可选择损失自己今生的利益。他们会说你有多傻，你真的非常傻，那么好的一份工作不要，那么好的待遇不要，为了你的主你宁愿舍弃，甚至舍命也不愿意违背主的命令，甚至愿意付出你的生命。我们看到那么多的殉道的那些人，随着改革的时期，他们宁愿被烧死，他们也不愿违背主的话语，要坚持真理。主耶稣说他们要保守生命到永生，所以经文说在这个世上恨恶自己生命的要保守生命到永生。我们继续来思考，要理解主的这句话语可以参考他的另外一处经文。我们看到约翰福音的第六章，其实我们之前已经讲过第六章的第六十三节，主耶稣说叫人活着的乃是灵，肉体是无益的，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我们把肉体的需要当做了我们的全部，但是主说肉体是无益的，是短暂的，是虚空的，你真正的需求其实用不了那么多。你要吃多少，我们拼命的赚那么多，其实我们需要的真的不多。神赐给我们今生，让我们是为了让我们去寻求他，去得那永生的生命，得那更美好的生命， 我们却只是在寻求今生的满足，来积蓄那地上的财宝。什么能够让人进入永生？是什么？神说了，是灵，是神的话语。我们的灵魂必须活过来，你必须重生得救，你必须活过来。你的灵魂是借着神的话语，圣灵让我们活过来。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我重生了吗？雅各说，雅各书四章十四节里面他说，你们的生命是什么呢？你们原来是一片云雾，出现少时就不见了。我们以为的生命就像云雾一样，你以为的生命就像世人所追寻的生命，是就像云雾一样，是那样的虚无。即使我们保养的再好，我们是那样的注重保养，我们长命百岁，我们还无病无灾，但是我们还是要面临死亡，死后还是要面临审判。我们毕竟要为我们一生所犯的罪向神交战。主说，哪怕是你有一个罪没得赦免，你都不可能进入他的国。我们在世上追寻的一切不过是云雾。雅各说，我们所追寻世上的一切不过是云雾。我们把神所赐给我们全部的时间都耗费在这虚空的世上，就像我们刚刚正在听的传道书里面说的，虚空的虚空。主说，主耶稣说，在这世上恨恶自己生命的，当主呼召我们撇下一切的时候，当主呼召我们变卖一切分给穷人还要来跟随他的时候，我们如果遵循他的命令，如果你听到那些经文，你真的遵守了他的命令，你顺从了他，我们就是在抵挡我们内心的骄傲，我们违背我们自己属血气的意愿，我们的心。因为罪人的天性就是爱自己，我们都是那样的爱自己，我们都是那样以自我为中心来做自己的主。当圣灵让我们真的看见自己在神的眼中是那样的堕落，是那样的污秽，我们就会恨恶我们的生命。原来我是如此的忘恩负义，我这一辈子都是在背逆神，就像那个浪子一样，是那样的忘恩负义过着每一天。当我们看见世界的道路是通向永恒的灭亡的时候，我们就会恨恶我们的生命。原来我们是如此的瞎眼，我们曾经喜爱的，我们曾经追寻的，我们曾经崇拜的，我们会认识到必须完全的击碎我们心中的金牛犊，你的偶像。我们每一个人心中都有许多的偶像，你要把它，我们都要把它碾成粉末，绝对没有复原的余地，方可罢休。所以这不是让我们脱离这个世界，而是让我们轻看这个世界，轻看我们曾经所喜爱的，因为有一个更美的家为我们存留在天上。即便我们真的为此忍受苦难，甚至付出生命为代价，也在所不惜。所以这样的人，主说他要保守生命到永生，这样的人是在为自己积攒在天上的财宝。真正的基督徒，他们一生都是在舍己，离弃自己的道路，背负主的十字架。假如你能够走进他们的内心的话，你会听见他们私下祷告最多的是求主来修剪他，来修剪自己，来熬炼自己，来致死一切的罪，情欲的罪，来成为圣洁。只有这样，他们的内心才会平安，才会喜乐。爱神所爱的，恨神所恨的，神所恨的不就是罪吗？不就是对他的不信吗？而一个真正恨恶自己生命的人，他们的祷告最后祈求总会加上这一句，不要照我的意思，乃要照你的意思成就。这也是我们主教导我们的，因为他们知道自己的意念是那样的不洁净，我们的动机是那样的不洁净，常常充满了自私的动机，充满了各样的罪污。但是神的意念却高过我们的意念，所以基督徒他们愿意完全的顺服神的旨意。我们再来看看圣经中那些恨恶自己生命的人是怎样祷告的。在诗篇的139章的第23节里面，诗篇的作者 他的祈求是，神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看在我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引导我走永生的路。他们求的是神来熬炼他，真的熬炼是非常痛苦的。他虽没有犯明目张胆的罪，但是他还要求神来鉴察他，来熬炼他有什么隐藏的罪，甚至他所不知道的，看他里面还有什么恶行没有，引导他走永生的道路。一个真正重生得救的人，他们一生都在与罪征战，与情欲征战，与自我征战，竭力的顺服神的带领，来遵循神的旨意。这也是圣灵在他们内心里面所做的成圣的工作。所以他们要承受许多的苦难，他们要承受许多的苦难，他们的本性，他们也要与本性相争，直到死亡。主耶稣基督说，在这世上奉自己生命的，就要保守生命到永生。所以神的话语是那样的奥秘。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回到第26节，主对所有来追随他的人，所有的基督徒所说的，若有人服侍我，就当跟从我，我在哪里，服侍我的人也要在那里。若有人服侍我，我父必尊重他。若有人服侍我，就当跟从我。所有任性的基督徒，我们都会说我们在服侍基督，但是只有那些真正跟从耶稣的人才是真正的侍奉。不是所有的服侍都是真正的侍奉主，而是要跟从，他说跟从我才能得到神的称赞。基督要提醒所有任性、所有自称基督徒的人，真正的侍奉是来跟从耶稣基督，是跟从他，不是跟从教会，不是跟从牧师，不是跟从传道人，不是跟从一个宗派信条，是跟从耶稣基督，跟从他自己。当耶稣基督呼召马太的时候，马太在做什么？他正在殷勤的工作当中，他正在即便正在工作的马太，即便是面临失去一切的收入来源，他要立刻撇下。当主真的呼召他的那一刻，他就撇下那一切来跟从主，甚至失去了他的工作，他可以撇下。这是当主真的呼召他的时刻。因为许多人在热心的服侍，真的却没有跟从耶稣基督。他们的服侍，他们的侍奉，可能很多是出于情感上的，不是灵里面的。他们的内心是在提高自己，或者是抬高自己。耶稣基督并没有否认人因为信仰会在教会中做许多的服侍。人因的骄傲，我们人是那样的骄傲，我们人天生就是骄傲的。我们因的骄傲，我们容易彰显我们自己，我们很喜欢彰显自己，容易表现得非常的积极火热，并且也可以持续一段时间。这些人就像种子撒在土显石头地上一样，发苗最快，因为没有根，所以很快也就枯干了，结不出果子。因为他们没有跟从主，他们跟从的不是耶稣基督，没有按照主所指示的去行，他们是在跟从自己的决心，并非是对主的信心。主耶稣说，如果一个人真的想要侍奉神的话，那么他给我们立定了一个唯一的标杆，就是来跟从我，跟从他，跟从耶稣基督。所以我们必须首先寻求他的意愿是什么，主的意愿是什么，主要我做什么，不是我要为主做什么，是主要我做什么。可能你所做的并非他所喜悦的，你要去认识他，你要去了解他，你才知道他要你做什么。你要谦卑的询问他，不是自以为的坚持自己的想法。甚至我们很多人会应用经文来支撑你的想法，我们很容易引用一些经文来支撑我的做法，我的想法。有的人可能会说，我只要做好我的本职工作，我就是在服侍主，就是在荣耀他的名， 不错，我们都有工作的责任，我们都必须工作才能够养家糊口，这是我们的本分。但是我们的服侍可能只是我们自己的欲望，我们服侍的可能只是我们自己的欲望。我们必须跟随耶稣基督的脚步前行，所以你不要说太苛刻了。真的很多人会找借口说那怎么可能，但是主的话语是这样的，就当跟从我，他没说，他说跟从我，我们必须跟从耶稣基督的脚步前行。他去哪里，他做什么，他受苦，他受死，如果神吩咐我们，我们都要来跟从他，不是选择性的，不是你认为哪些你可能更容易承担一些，而是完全的跟从。所以为什么很多人听了真理是那样的敌对，那样的痛恨，因为他们接受不了那样绝对的真理，这就是基督的十字架。所以当我们说我们要来背负主的十字架的时候，你知道这是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你要舍弃你自己，你不可能回到你以前的道路，你不可能去爱这个世界，你要受很多的苦，你要为他的名，这是试验真信心的唯一的准绳。不是一个人，不是看一个人有多么火热在信仰上，不是看他能说会道，不是看他多么会讲道，不是看他多么对真理有那样多的认识，对神学有那样多的教义的认识，甚至不是看他建立了多少的教会，得到多少人的赞同，而是看他有没有跟随耶稣基督，他是不是跟随了耶稣基督，他所讲的是不是神的真理。为什么我们要传讲耶稣基督？为什么我们每一周至少要讲一次福音？为什么我们每周要设立祷告会？因为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知道自己有没有偏离正道，才能够知道我们所服侍的到底是我们自己的肚腹，还是主耶稣基督。所以我们必须传讲主耶稣，你才知道如何去跟随他。你都不认识他，你怎么去跟随他？你都不相信他，你又如何去跟随？我们在哪里，他说，哦，主说，耶稣说，我在哪里，服侍我的人也要在那里。所以这里我们看见真正服侍主的人，他们就是跟从耶稣的人，不论耶稣基督去哪里，他们就跟随他们去，他去到哪里，就像门徒们在世上跟随耶稣基督一样，在他身边。耶稣基督会在哪里，我们来问一下你，可能你非常想知道，就像那些希腊人一样，他们去见主，主会在哪里呢？我们来的目的是寻求主，那么主耶稣会在哪里呢？我们都在寻找他，他让我们知道那些真正服侍他的人里面，在他的教会当中，主耶稣在那里。所以让我们可以肯定的一点，耶稣基督必定的会在我们教会当中，会临在我们当中。所以我们不可以停止聚会。如果一个人说自己相信主，但是他如果不去，连聚会都不肯，不是参与的话，那么这样的人不可能是基督徒的。因为主亲自说了，我在哪里，服侍我的人也要在哪里，这是神的话已经摆着的。所以基督徒在苦难当中，基督必与他同在，基督徒经历死亡，基督也必与他们同在，基督在神的国里，同样的基督徒也必定会进入神的国，基督在天上作王，那么基督徒也必要在天上和他一同作王。这是我们从神的话语里面得出同样的教导。因为他说我在哪里，不管我在哪里，服侍我的人也要在那里。不管你在苦难当中，如果你真的是重生得救的，如果你是真基督徒，你真的有属灵的生命，不管你在怎样的环境当中，他必与你同在。因为他说的我在哪里，服侍我的人也要在那里，他必定会在那里，主耶稣基督必定会在那里。所以基督徒经历死亡，甚至基督也必定会与他们同在。基督在神的国里， 那么基督徒也必要进入神的国。显然这不仅是在今生的应许，也是在永恒当中的应许，因为他说我总不丢弃你，我总不撇弃你，也不丢弃你。所以神说了，他对每一个神的儿女说了，我总不撇弃你，不管你在怎样的试炼当中，我也不会撇弃你，不管你在这个世界上面经历怎样的痛苦征战，他也不撇弃你。在你最绝望的时候，真的在你最想不通的时候，他也不撇弃你，他允许你经历这些，但是他会与你同在，非常的奇妙，他会给你力量去胜过，他也不会丢弃你，他不会让你一个人去承受试炼，就像山里的三个朋友一样，他必要与你同在。好，我们继续来思考真正的基督教，什么是真正的基督教？必定是做工的教会，是侍奉的教会。真正的基督徒必定是侍奉的基督徒，不是一个懒惰的基督徒。主在世上怎么行，他所经历的真教会真基督徒也要行，也要经历。当然除了那些神迹以外，那些证明他的身份的神迹以外，而且主允许真正服侍他的人是内心喜乐的。如果你真的服侍他来跟从他，你的内心是喜乐的，记住了，你没有喜乐是因为你没有跟从他，你没有来跟随他，你可能停住了，你可能止步了，倒退了，所以你要跟从他。真正的教会也要行，如果你真的服侍他，那么你的内心是喜乐的，是容易的，不是那样，不是很难。很多人怕做基督徒，因为他们觉得基督徒真的很做起来很痛苦会，但是不是这样的。真理告诉我们，他说我的担子是轻省的，主说我的担子是轻省的，我的轭是容易的。往往我们是因为太过于自我，想要按照我们自己的想法，很多时候常常忧虑那些没有发生的事情，所以我们给自己加添很多烦恼，我们很多时候是徒增烦恼。但是如果我们真的跟从耶稣基督来信靠他，那么一切就变得很简单了。我们信不了，我们总是看自己，我们不可能来信靠他，但是当你真的相信了他，一切就简单了。我们虽然软弱，但是他是刚强的，我们虽然容易犯错，但是他是却叫万事相互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所以在这里主要是最后说，若有人服侍我，我父必尊重他。是最后主要是给了我们最大的安慰，这是真实的，不是精神的安慰，这是神对真正重生得救的基督徒的奖赏，也是对他们最大的安慰，是他们轻看一切苦难的缘由。为什么基督徒能够忍受今生的苦难，能够在苦难中喜乐，这是他们轻视这个世界的原因，不是因为他们服侍的本身，不是他们付出的本身。我们都知道我们的服侍，真的你做的再好，你在神那里都是那样的亏欠，我们都是那样容易犯错，我们的服侍充满了这样的错误，都是因着他的恩典。所以神他说我父必尊重他，不是因为你服侍的好坏，是因为他的恩典必要临到所有真正得救的基督徒。所以我们服侍耶稣基督就是服侍神，神会尊重每一个真正真基督徒的服侍，是真正得救的人，他的服侍耶稣基督，神必要尊重他们。我们都知道真正服侍主跟从耶稣基督必定会经历许多的苦难，如果你真的服侍他，你就会经历很多的困苦，你会遭到魔鬼的攻击，甚至损失这世上的利益，因为主说仆人不能高于主人。但是这句话，这句真理完全可以安慰每一个神的儿女，我父必尊重他。如果神要尊重一个人，那么他所有的损失都必要得到弥补，他所有的劳苦都必定不是徒劳的，因为神从来不亏待人，他从来不亏待人，他必要擦去你一切的眼泪，他会让你的苦水变为甜水，他会让你的忧愁变为喜乐， 它会让你的损失加倍的偿还，它会让你的死人复活，它会让你的衰残的身体变成荣耀的身体，它会加给你尊荣，掩盖你在世上因服侍他遭遇的一切的羞辱、耻辱，遭受到人的羞辱。如果你服侍王的儿子，王必要赏赐你。同样的，你服侍的是永生神的儿子，你将要得到的赏赐又会是何等的大。将来他甚至要接你进入神的国度，与他的儿子一同的作王。这是对所有真正神的儿女所应许的，所有天上的产业都是你的，所以这是神的应许。我父必尊重他，若有人服侍我，若有人来跟从我，如果你真的是跟随的耶稣基督，如果你一生在跟随他，他的应许是我父神必要尊重你，你就是在服侍神。所以让我们这些在患难当中的人，在病痛当中的神的儿女充满了安慰。我们应当喜乐，我们不应当愁眉苦脸，我们不应当绝望。我们这是神赐给我们的权利特权，我不必尊重他，他知道你所经历的一切，他知道你要经历这一切，所以让我们懂得来到他的面前。还没有得救的人，你唯一的指望只有在主里面，不然的话，如果你继续的爱生命，爱你自己的生命，你继续的爱这个世界，那么你必定的会丧失上那永恒的生命。但是如果你恨恶你的生命，你愿意来跟从耶稣基督，你愿意为了他舍下一切跟随他，他的允许你必要得到永生的生命。我父必尊重你，神要尊重你，这是何等何等的美好的事情，这是何等大的恩典。好，那我们来做结束祷告。